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们、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20年悉尼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佛法智慧普利众生，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卢军宏台长20年如一日，无私忘我，付出耕耘，慈悲救度全世界1000万人结缘佛法，使佛法精髓普利有缘，和平之光遍照十方，智慧圆融，妙法示现，慈悲无畏，应机说法。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近年来卢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120个国家与地区，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九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五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2019年五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众生，今日我们有缘相聚，共沐佛光，共沾法喜，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慈悲是德应传扬，毗舍是功应传颂，修心是智应传播，学佛是慧应传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2019年呢，全世界的天灾呢，人祸不断。根据统计呢，全球呢发生了86起的航空事故，造成了257人遇难。12月27号，哈萨克斯坦一架飞机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造成15人死亡，66人受重伤。有关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有300万人有依赖抗忧郁的药物，平均每8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存在的忧郁的情况。在15岁到24岁的澳大利亚人当中， 每年有350人自杀，比车祸死亡人数还要多，而导致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忧郁症。所以现代人在五欲六尘当中，欲望占据了心灵，财色名食睡，荣辱得失成为了烦恼的根源，甚至会让人丧失理智。泰国曼谷一名13岁的学生，经常呢被同学呢戏称为娘娘腔，他因此呢怀恨在心，忍无可忍，他从家中偷出父亲的枪，将同学就杀害。就在上个月，印度一名22岁的年轻女子，因为丈夫涉嫌外遇，加上金钱上的问题，她为了报复她的丈夫，她就将刚刚出生的孩子从17楼高层的窗户当场将婴儿扔下去死亡。现代人的自私还有他们的脾气，非常容易嗔恨、嫉妒和愤怒。所以佛法教导我们，只有明白人间一切皆为虚妄，今天的名利可能转眼成空，过去的痛苦也早已成为过去，只有今天那是最可靠的，实实在在。所以希望大家把握好今天，让佛性常住，佛光普照，才能化解心中一切贪嗔痴啊。我们有一个同修在参加荷兰法会期间，得知患有直肠癌的父亲病情加剧，一天便血八次，肌肉萎缩，皮包骨头，医院束手无策，只能等死。父亲让同修为他准备后事，同修在法会上当场许愿，为他的父亲放生10000条鱼，转法会功德50%给父亲，每天念诵大悲咒108遍。没想到许愿之后，父亲很快的就肌肉恢复正常，大便止血。原本不相信的爸爸惊叹道：太神奇了，当即答应念经学习白话佛法。这就是心诚则灵，有求必应。我们要拥有如来的智慧德能，转恶从善，破迷开悟，转祸为福，才能转凡成圣啊。有一个沙弥经常到法堂去请师禅师，他说：师父，我常常打坐，时时的念经，早起早睡，心无杂念，我自忖在您座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比我更用功了，为什么我就是无法开悟呢？禅师拿出了一个葫芦，一把粗盐，交给沙弥说：哦，你去将葫芦装满水吧，你再把盐要倒进去，使它融化，你就会开悟了。这个沙弥接过葫芦，尊师照办，没过多久跑回来说：师父，葫芦口太小，我把盐块装进去它不化，伸进筷子它又搅不动，我还是无法开悟。禅师拿起葫芦倒掉一点水，摇了几下，盐块就融化了。禅师慈祥地说：一天到晚用功，不留一些平常心， 就如同装满水的葫芦，摇不动也搅不得，如何化言又如何开悟啊。这个沙弥说，那师父难道不用功就可以开悟吗？修行如弹琴啊，孩子，弦太紧会断，弦太松弹不出声音，中道平常心才是悟道之本呐。人世间不是一昧的去执着就能进步的，孩子，读死书也不活用，也不能获益。留一点空间给自己转转身，余一些时间给自己好好的思考，在人世间要不急不缓，不紧不松，那就是入道之门呐。我们很多学佛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不肯低头，直来直去，硬撑强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到最后伤害了别人，也断送了自己。台长经常跟人家说，你给别人留一条路，你自己就会拥有一个后退之门呐。所以不要顶住别人，把别人逼到墙角，最后你是无路可退呀。我们不能把低头看作是一种耻辱和退缩，记住了，适时的低头就是人生富有弹性和包容，低头的避让是为了更坚定的前进。想想中华传统文化，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受胯下之辱，所以中华传统很多典故充分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低头智慧。著名的法国幽默作家特林斯坦·贝尔纳，他有一天去饭馆吃饭，他吃着吃着呢，他对厨师的菜啊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付过账之后，贝尔纳呢就对一个 waiter 啊，对侍者说：“啊，请您把你们的主人找来好吧。”饭馆老板来后，贝尔纳告诉他：“啊，你是老板吗？
是，
先生，有什么吩咐？啊，请你拥抱我吧。
什么？请你拥抱我吧。先生，这到底什么回事啊？为什么要拥抱你啊？因为我要告诉你，永别了，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这种菜这么烂，他永远不会再到这个饭店来吃了呀，所以他叫他抱他一下，拜拜。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浪费时间和精力，有时候去跟别人争辩的。你们在工作单位，有的人跟你不讲道理，或者有些人对你不好，很无理，你用不着去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因为他根本没有开悟，他到不了你这个层次啊。所以抛开争名夺利的欲望，冲出人性的障碍，才能拥有一个慈悲的胸怀，化解人间的烦恼。有一个人叫释成启，他当年呢听说老子是一个圣人，哦，这个人是圣人呐、啊， 啊，他并不远千里前来请教。他见到老子之后，他却非常的失望。他说：“哎，先生，我观察你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个圣人呐！”啊，晚上回去之后，他反思自己不该以貌取人呐。于是第二天，他再去见老子。老子并没有因为昨天的话而让他们吃闭门羹。事成奇感到十分的意外，他说：“啊，先生，昨天我对你不恭敬，我心里十分的愧疚。”老子却淡淡的开口：“啊，我已经领悟了大道的实质，你说的这些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争辩不是和别人过不去，反而是和自己过不去啊。我们人因为缺少底气，所以要通过他人的肯定来找到自己的价值，这多惨呐！所以做人要有勇气，如果一昧的争强好胜，即便当时你在别人面前占了上风，对方也不会从心里服你，反而会因为丢了面子而对你心生怨恨。所以内心坚定的人会自觉地远离无用的争辩，无需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胜利感。所以人间盘根错节的复杂不过是庸人自扰。所以很多人说，我单位很复杂，我单位人挤人，我的单位嫉妒别人，想穿了，就是因为你的敏感还有你的感觉而已。所以有些事情心宽似海，内心自然平静，心明似月，便可一笑泯恩仇啊。在1976年，美国的苹果公司成立，的 Apple 公司。公司成立一年之后，苹果公司呢有三个创始人，他们之间有一个叫维恩，创始了啊，一年之后他就宣布退出公司，他卖掉了自己在公司的全部的股份。当时苹果公司年销售额仅仅一年只有17万4000美元。当时苹果公司的另一个创始人叫乔布斯，他多次邀请维恩重新回到公司，被维恩婉言谢绝。时光飞逝，40多年后的今天，苹果公司的市值像变戏法似的，已经达到了8000多亿美元了。所以有人做了一个估算，假如维恩当年没有卖掉股份，没有退出苹果公司，如果在现在，他的身价将达到800亿美元，成为一个超级富豪。可由于他当时的选择，使他与富贵擦肩而过，成为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一些记者怀着好奇的心，他们去采访了维恩，说他当初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让他的人生输掉了800亿美元。在记者看来，维恩一定会为他当初的选择后悔不已。而维恩回答说：“啊，记者朋友们，
我当初的选择我相信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因为我失掉的仅仅是800亿美元财富，而我保住了我无价的健康和生命。韦恩为什么要这么解释？如果他当年没有选择离开苹果公司的话，他说他现在早已不在人世，因为他知道乔布斯这个人是一个工作狂。当年已进入中年的韦恩，年龄上比乔布斯大很多，在体力和精力上根本不如乔布斯。有超强度的工作负荷一定会折磨他，让他身心憔悴，甚至而失去生命。所以生命无价，生命健康无价，谁能说韦恩选择不是一个正确的呢？健康才是美丽的，随缘才是最好的，善良才是迷人的，平凡才是伟大的，忍辱才是最值得尊敬的。台长忘记一句，还要告诉你们一句，真诚才是永恒的。做人不一定你能高尚，但不能做无耻的事情。为人不一定能很伟大，但不能卑鄙。头脑可以不聪明，但不能糊涂。生活你可以不乐观，但不能厌世。交友你可以不慷慨，但是你不能去损人利己。积善你可以不圆满，但不能不努力。学博你可以不理解，但是不能不精进啊！学博人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自己。要想成佛成道，先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要想一世修成，先要学会心性愿行。谢谢。那么台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他说呢他的母亲啊忧郁症，一直神经兮兮的，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年轻的时候呢，台长看出他妈妈很漂亮，感情也一直不好。台长还看出听众自己的肠胃不好，吃东西不长肉，人长得太小，晚上睡得太晚啊。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你好，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妈妈，1960年属鼠了，我想看她的身体。
你妈妈身上有灵性啊？
对，已经很多年了。
她一直讲的不好听，就是神经兮兮的啦，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谁都怀疑的。
对，她一直怀疑，我也是没办法。
忧郁症，她是忧郁症。哦，你妈妈，我看到她过去哦，你妈妈年轻时候挺漂亮的，非常好看的。
对对对，就是他一直选，一直选了年轻的时候
选美啊。你看看图腾看得很清楚的。
对对对，
我跟你讲，
对错了，对。
但是你妈妈的你妈妈的感情运不好，你知道吗？
对对对，她在感情方面是
非常不好，她很想不通的。
对对，
你赶快给她念经吧。你要帮她解脱的。像她这种病不是什么吃药吃得好的，忧郁症啊。
对，好的好的。师傅，问我自己，93年的鸡。
小弟，你的肠胃不好。
对，我肠胃。
肠胃经常胃酸，对对，吃东西不舒服。
对对，尤其是吃的冷的话。
马上就不舒服。
对对对。
还有你的颈椎也不大好。
对，我的颈椎也是、
小弟弟你还有个毛病啊，要当心啊，这个吃东西不长肉啊，你这个长得太小了。
对啊对啊、
你要自己要保持一定时间的睡眠，
对对对，
晚上睡得太晚了。
对、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非常感动人啊，非常感动人，真实的故事。有一个青年，18岁的那年，因为行凶伤人被判了6年，母亲守寡，辛苦地养大他，想不到刚刚高中毕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的妈妈伤透了心，他理解母亲，非常的恨他。在入狱的那年冬天，他收到了一件毛线衣，毛线衣下角绣着一朵红花，红花上别着窄窄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好好改造，妈妈指望着你养老了。短短的几个字，让一向很坚强的他泪流满面。这是母亲亲手织的毛线衣，在以后的4年里，母亲从来没有看过他，但是每年冬天，妈妈都寄来了毛线衣还有那张纸条。他努力改造，争取减刑，果然在第5年他被提前释放了。他回到家，家门大锁已经生锈了，屋顶也长出了1尺高的茅草。母亲去哪儿了？他转身找到邻居，邻居非常惊异地看着他，问他：孩子啊，你不是还有1年才回来的吗？他摇摇头，问：我妈呢？邻居低下头说：你妈妈已经走了。他的头上像响起了一个炸雷，不可能啊，妈妈只有40多岁，今年冬天他还收到了妈妈给他织的毛线衣，看到他留下的纸条。邻居一直摇头，带他到了一个新堆出的土丘的坟前。这孩子红着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他问妈妈是怎么走的。邻居告诉他：因为孩子你行凶伤人，母亲借了债替伤者治疗，你进监狱之后，母亲就搬到了离家200多里的爆竹厂去做工，常年不回来，那几件毛线衣母亲怕你担心，总是托人带回家，由我们转寄给你。但是就在去年，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爆竹，不慎失火，整个工厂爆炸，很多工人都死了，其中就有你的母亲。邻居叹了口气说：自己家里还有一件毛线衣呢，准备今年冬天给他寄出去。在母亲的坟前，孩子捶胸顿足，痛哭不已，全都怪他呀，是他害死了母亲，我真是一个不孝子啊，我真不该这样，我应该下地狱。几天之后，他卖掉了老屋，到外地去闯荡。时间过得很快，一晃4年过去，他在城市里立足，开了一家小饭馆，不久娶了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的女孩做妻子。小饭馆的生意很好，没有雇人手，两个人非常的忙。不久，一个推着3人车的老婆婆来到他们门前，他驼着背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用手比划着，想为他提供各种的菜式，绝对新鲜，价格还便宜。
老人家是个哑巴，脸上满是灰尘，眼角和额头很多的伤疤，让他看上去非常的丑陋。但是这个老板答应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的老人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老人很讲信用，每次的蔬菜都是非常新鲜的，每天早上6点钟满满的一三轮车的菜准时送到，他偶尔也请老人家吃碗面，老人很享受的样子。他心里酸酸的对老人说，老妈妈，你每天都可以到这儿来吃碗面。老人笑了，一瘸一瘸的走了。他看着老人，不知怎么的，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2年后，他的小饭馆成了9楼，自己买了房子，可为他送菜的依旧是那个老人家。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他在门前等了很久很久，却一直没看见这个老人家。时间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老人还没有来，无奈只好让工人去买菜。从那天之后，这个老婆婆再也没有出现过。春节要到了，她包的饺子，突然她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很想给老人家送点饺子给他，我想顺便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点头，反复打听到一个拐角的送菜老人，终于在离他9楼2个街道的胡同口打听到他了。他走到了他们家门口，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但是门没关，虚掩着。昏暗狭小的屋子里，老人家在床上躺着，骨瘦如柴。老人看到他，惊讶地睁大了双眼，想坐起来却无能为力。他把饺子放到床边，问老人，老人家，你是不是病了？突然他看见墙上的几张照片，让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竟然是他和他妈妈的合影。5岁、10岁和17岁的时候，在墙角一只用旧布包着的包裹绣着一朵红花。他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老人，问，老妈妈，你到底是谁呀？老人突然脱口而出，儿啊！他彻底惊呆了，你不是哑巴吗？为他送了2年菜的老人居然是他的母亲啊！那沙哑的声音他如此的熟悉，不是他母亲又是谁呢？他呆在那里，突然上前一把抱住了母亲，嚎啕大哭。不知哭了多久，他难过地说，妈妈，我看见了你的坟，我以为你去世了，所以我才离开家的。母亲擦擦眼泪，说是他让邻居这么做的。他说，我做爆竹厂发生了爆炸，我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我却毁了容，瘸了腿。看着自己的模样，我想想，孩子，你进过监狱，我们家里又穷，以后你一定连媳妇都娶不到。为了不拖累你，我就想了这个主意，说自己去世，我想让你远走他乡，在外地好好的努力成家立业生孩子。得知儿子离开家乡，这位母亲才回到村子，到处打听，才知道儿子来到了这个城市，他以捡破烂为生，到处去寻找，终于在这家小饭馆里找到了儿子。 他欣喜若狂，看着儿子很忙，他又不敢相认，心里又感到很痛。他为了每天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帮他减轻负担，他开始替他天天买菜，一买就是两年。可现在他的脚腿都不能动了，他已经下不了床了。儿子眼眶里含着热泪，没等母亲说完，背起母亲拎着包袱就走出门。他一直背着妈妈，原来自己的家离母亲的住处很近，他走了没有20分钟就将母亲背回家里。母亲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母亲对他说了很多。他说孩子入狱的那会儿，他差点想自杀见他的父亲，可想想儿子还没有出狱，我不能走。母亲坚持地活了下来，要等儿子出狱。他又想着儿子出狱还没有成家立业，他还不能走。看到儿子成了家，又想着还没有孙子，他又留了下来。妈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还带有苦涩的微笑。他也跟母亲说了很多，但是儿子始终没有告诉母亲，当年他之所以砍人，是因为有人侮辱了他的母亲，用最下流的语言。儿子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别人骂他打他他都能忍受，他绝不能忍受有人侮辱他的母亲。一周之后，他的母亲去世了。医生看着悲痛欲绝的儿子，轻声地说，年轻人，你妈妈的骨癌看上去已经有10多年了，能活到今天几乎是个奇迹，所以你不用太伤心了。他呆呆地抬起头，母亲居然患了骨癌。打开那个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崭新的毛线衣，有婴儿的，有妻子的，有自己的，一件又一件，每一件上面都绣着一朵鲜红的红花。包裹下面是一张诊断书，骨癌。时间是他入狱后的第二年，他的手颤抖着，心里像插了一把刀一样的一阵阵的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母亲的母爱那是最伟大的，百善孝为先，父母对我们的爱那是无私的，所以子女的孝也是应该永远的。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懂得孝顺，所以佛门里常说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在佛家看来，有一种方式增福消业最快，这就是孝顺父母。记住了，孝顺父母乃世间最大的福田呐。佛经上三世因果里写道，今生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啊。若是因果无感应，木莲救母为何因啊。佛教四大菩萨中，以大愿和大孝闻名著称的地藏王菩萨，曾在无量劫以前救度过几世的母亲，令母亲离苦升天，得究竟常乐。佛曾经对弟子阿难说过， 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以慈心孝顺供养父母，这个功德殊胜难量啊。所以我们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如果保养不好，糟蹋你的身体，不当心，整天生病，喝酒抽烟的话，你也是属于不孝顺。所以健康很重要。有一位清洁工阿姨在一次聚会上，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惊醒了所有的人。她说，十几年前我爸爸省下了8万元被我爷爷看病花了。几年前我积攒了十几年的20万元又给我爸送去医院了。我感觉我这么两辈子都在给医院打工，我不想将来再害孩子，也不想三辈子都给医院打工，所以我一定要在没病的时候提早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保养好。所以学佛人平时要精神愉快，心情舒畅，你才会远离病痛啊。